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晨祷继续来看列王记下。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十四章。从这张经文，我就看到这张圣经里面，它记述了大多数是在讲犹大王亚玛谢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的事迹和他们政治上的成绩。但是今天我们从他们的事迹里面，其实要看见的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恩典。从经文我们就看到亚玛谢被形容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他的结局却是似乎没有得到神的恩典，而且反而看见他最后落得被那些叛党杀死的悲惨的下场。而我们看另一位耶罗波安，圣经中形容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我们却看到，哎，他似乎蒙神的恩惠，而且做了王41年，神也使用他收回了以色列曾经那个失去的土地。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了解，从这张经文究竟神施恩的法则是什么呢？所以我把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定为耶和华施恩的法则。从第一节到23节，我们来看亚玛谢的事迹，也看神如何的来就是回应他的行为，他的处事。从这一节经文1到23节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不能蒙恩到底的亚玛谢。从1到7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亚玛谢是蒙恩的。这里让我看到就是他蒙恩，因为他行了神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首先看前面一开始就介绍亚玛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他的年龄是25岁，25岁是一个人最壮年、最年轻有为的这个岁数，并且他做王做了29年。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哎，他做王的初期是蒙神喜悦的。然后当他登基的时候，他也没有马上的就是去杀死那些杀他父亲的人，而是等到国坚定之后才将他的杀他父亲的人杀掉。第6节也让我们看到他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就是没有去杀那些杀人凶手的下一代。所以从他这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亚玛谢其实他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而且从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他是遵守律法的君王。从这里我们去看到这位亚玛谢，他其实是对神的律法是了解的、清楚的，而且他对神是敬畏的。虽然圣经也有记载他说他所行的还有不如大卫的地方，但是从圣经的形容，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的来形容他，其实这句话都是形容列王记里面对好王的形容，可见神是赞许他的。所以神使亚玛谢蒙恩，接下来他就国位坚定，而且在军事上有所成就，就是第7节让我们看到他打败了以东人，而且也攻取了希拉。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切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让他登上王位不久就接连的得胜，然后夺回这些土地。所以从这里我也回想我自己，我从小到差不多50岁，其实我都是懂事以来都是处在自私败坏，而且身份是卑微的，然后我也一直是行那些悖逆神的事情。后来虽然信了主，但是仍然还是有许多的软弱啊、不足啊。但是我感谢神，今天我却是能够被神来使用。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就像这位亚玛谢得到这样 从神而来的得胜啊，让他登基啊，做王啊，而且有很好的出身的背景啊。虽然我没有很好的出身背景，但神的恩典依然让我能够被他使用。所以我回想，当我愿意跟随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我的软弱，我的不足，哎，神都为我补足了。我的软弱，神都帮助我得胜了。而且当我在软弱当中回转来走在神的正道的时候，神就一直的给恩典给我，施恩给我，而且拣选我，使用我。所以这一切神的恩典，其实我看见今天不止我可以得到，亚玛谢可以得到，每一个信了主愿意来行神看为正的事，其实神都会在旁边一直的施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有够用的恩典来度过我们的每一天，并且我们的生命是能够被神来使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行神眼中看为的正事，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蒙恩的一个要素。虽然今天我们所行的不如圣经伟人，就像经文所讲的啊，这位亚玛谢他所行的不如大卫，但是神不是看我们做多大的事还是做多小的事才来施恩给我们，神是纪念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是否符合神的心意，然后是否有尽心，然后有没有忠心的去做。当我们有如此行的时候，神一定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他也会继续的施恩给我们。所以这点我就看到神让我们蒙恩，就是因为我们行神看为正的事。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呢，就是从8到22节就看到亚玛谢不再蒙恩了。哦，原来是因为他心高气傲。经文所记载的10节就讲到亚玛谢，就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11节讲到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伯斯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神让这个亚玛谢得胜了以东人之后，这位王就开始因为得胜而有一些得意忘形，想继续的去征战，而且是想和以色列国来征战。当然当时他这样想要去打战，他心中一定相信自己会赢的，因为他刚刚得胜嘛。但是我们从经文也看到以色列王约阿斯就用了一个比喻，然后很巧妙的直接指出这位亚玛谢的问题，就是他心高气傲，就是我们要讲的骄傲，因为得胜了而骄傲。所以这位以色列王约阿斯就用了这个比喻，从9节到10节他讲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10节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王约阿斯其实要告诉他，犹大王亚玛谢就很像黎巴嫩的吉利，是一个非常低贱的植物，就是不值钱的，就很像我们路边看到那些野草啊，那些含羞草。然后这位犹大王，这位以色列王就形容自己是黎巴嫩的这个香柏树，是高贵的植物。然后他也讲了两者都是黎巴嫩的植物，所以这里他也表示向这位以色列王，向这位犹大王表示说，其实以色列和犹大本来都是同一家的，何必要自相残杀呢？ 虽然现在他们分为两国，但是他们同是出于啊一家的。而且接下来他也讲，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其实就是只是说亚玛谢他不自量力，很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样，而且敢敢来挑战比他有势力的。接下来就讲野兽经过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离吉离被践踏，就是说这只野兽是形容外邦人是敌军，假如敌军一来首先遭难的其实就是这个被形容为吉离的犹大王亚玛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最后这位耶阿斯还劝告亚玛谢说，你就在家里安居好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他这句话非常贴切现在的这个状况，就因为现在是在 COVID-19 这个疫情时间，其实他也劝告我们，我们就在家里安居，在家里不要随处乱跑，以免惹病。这个是我临时看到的，但是其实耶阿斯是带着这个提醒的这个比喻来回复这位犹大王说，你就好好在家，不要来继续来惹祸，让不但自己会遭祸，而且让你的国家也会一同败亡。但是这位亚玛谢完全没有去明白当中的意义，而且没有警醒去寻求神的心意，可能他还以为这位耶阿斯讲这个比喻是在嘲笑他，所以就坚持要和以色列王在战场上相见，就是说坚持要跟他们作战。所以从经文我们就看到结果，这位亚玛谢他不仅战败被抓成为人质，甚至连耶路撒冷的城墙都被拆毁了一大段，原本他所依赖的这个城墙完全的瞬间就瓦解了，而且连神殿中和他王宫中的一切金银都被拿去，完全一无所有，最后还死于非命，就是被叛党刺杀刺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亚玛谢的军队，其实从经文我们看到不久前才打败以东人，所以照道理来说他们有一定的战斗力量了，而且有一定的经验了，而且还得胜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去看到两王相见打战的时候，犹大人却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了。十二节告诉我们，所以圣经没有非常详细的解释亚玛谢他们是如何战败的，但是从这里简单的描述，其实我们要看见神就是在对应以色列王耶阿斯的比喻，就是说其实今天亚玛谢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心高气傲不肯听劝而自寻死路，结果都是他自己惹出来的祸。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从这位亚玛谢的这个经历来思想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信了主，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组长有牧者，他们在我们身边，其实他们都很愿意对我们讲真话，而且我们也要珍惜这一些对我们讲话的人，要不然人家跟我们讲真话我们拒绝，其实到时就会越来越少人肯对我们讲真话，甚至我们就会活在自己的蒙蔽当中。今天我们知道因为真话有时其实不是这样容易的听进去，因为很常是跟我们的思想是违背的，这样才叫真话，人家看到我们哪里有不对的或者不够的，他才讲真话来提醒我们，就像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不要再作战了，而且我们是同一家人不要自相残杀，但是很常就是很难听进去。但今天我们知道很难听，其实我们还是要听，这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突破的。而且今天我们看到亚玛谢的失败，其实就像箴言16:18所讲的，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这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骄傲会 会让我们败坏，会让我们跌倒。所以今天我们是否有依靠自己的才干，一直觉得我们的成功是靠我们自己的呢？然后成功了就开始有一些的骄傲，而且很常我们成功，很常我们说感谢主，归荣耀给主，但是我们心中常常会不自觉的有一些的骄傲升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求神来光照我们这一点点不自觉的骄傲，最终会让我们导致失败。就像这位亚玛谢，神给他得胜以动人的开始，却原来让他产生不自觉的骄傲而开始跌倒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是否去打没有必要的仗，只是为了要夸耀自己的能力。就是神没有叫你去打这个仗，就像他这样去找以色列人来打仗，是他自己自找的。我们会这样吗？得胜了就想要为神做很多的事，但其实是我们自找的，而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今天我自己看了，我也回想我出了监狱之后信了主，然后在教会当童工，哇，我也很开心，没有吸毒了，似乎没有什么恶习了。我就开始常常觉得我要回去向我这些还在吸毒当中的朋友传福音。但是我的妻子她有一些看见，她就说，哎，你不要太频密回去找这些朋友，因为假如你自己不稳的话，很容易就跌倒。但是当时我就说不会啦，我有读经啊，我有祷告啊。其实这些我现在回想是我不自觉的骄傲，觉得我不会跌倒了啦。但是我的老婆说的是对，当我太拼命的去找这些朋友的时候，而且不听劝告的时候，我渐渐的被他们影响，而不是我影响他们，而再次的陷入毒品。所以有这次的跌倒，其实当时是非常不好受的，但是当我回转之后，我觉得这是对我非常好的一个经历，提醒我原来我是如此的软弱。无论我读多少的经文，无论我祷告多久，当我面对那种状况，而且碰到逆境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别人影响了。所以感谢主，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当我们生活处在顺境的时候，或者我们处在事业有成啊，什么东西成功的时候，千万要十分的小心，要懂得感恩。不要以为哇，我信了主，我是基督徒，我高人一等，我信了主之后就是凡事蒙福，一帆风顺。其实我们的蒙福常常不是神想的蒙福，神的祝福很常都是在考验当中提升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所想的一帆风顺。所以神知道我们会在成功的时候不自觉的产生一些骄傲，所以他不要我们偏行歧路。所以神的祝福有时是按，不是按我们的祈求，是按他的时间。等我们学习到谦卑的功课的时候，他才将我们要得到的祝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处在那些考验当中啊，困难当中，我们不要气馁，我们反而要感恩，要反省，要等候神，因为这就是神要提升我们的时刻。所以透过这段经文的提醒，求神光照我们，当神赐恩典给我们得胜成功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暗自的偷笑，暗暗的自己欢喜，反而要思想的是什么是让我得胜的因素。原来我们每一个得胜的因素都是来自神的恩典和神的帮助，这样就让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信靠神，而不是暗自的欢喜，然后产生了不自觉的骄傲。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在有人劝告的时候，知道我们要谦卑的来聆听和思想，这样以致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事上的时候，才可以寻求神的带领和符合神的心意。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从第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描述亚玛谢的这段经文，让我看见亚玛谢的问题就是在于他有很好的出身，他有很好的背景，但是最终因为不能专心的持守的跟从神，所以在取得一点的胜利之后， 就开始了骄傲，心高气傲，然后不听劝告，就陷入做神看为恶的事情，而且最后他的死法都和他的父亲约阿斯一样，就是被叛党杀死了。所以今天从亚玛谢的失败，我们要警醒，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很常会因为一点点的成功而不自觉的渐渐的骄傲起来。所以今天神不要我们忘记，我们所取得的任何成绩，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能干或者比别人强，乃是因为我们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就有丰盛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这也是神施恩的法则。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亚玛这个耶罗波安的事迹，从23到29节，就让我们看到神借耶罗波安施恩拯救。从23到29节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的是，由于耶和华看见他的子民艰苦无人帮助，于是他就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以色列。神就使用了这位耶罗波安，在征战的时候得胜，然后收回以色列边界的地方。经文有写，就是从北边的哈马口直到南方的亚拉巴海边的地界，以致成为当时在地中海里面是一个最大势力、最强盛的一个国家之一。就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先知约拿所预言的，其实这一切的得胜成功都是神已经预言了。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罗伯安是被形容为行神看为恶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他在军事上取得相当的成就，收回了好一些的失去的土地，而且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他打了不少胜仗，并且做王做了41年。所以一个行恶的王，为什么却会有这样的好的表现，而且做了这样长久的王呢？其实回到根源，就是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会向耶罗波安和以色列施恩呢？因为26节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神施恩的原因。他不忍看见他的子民以色列民长期的落在苦难当中，所以他就借这个耶罗波安起来使用他。27节也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这也是让我看到神施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借着耶罗波安来拯救以色列，让以色列得以存留。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他应许了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以色列还在犯罪当中，似乎有些事情是罪有应得，但是神没有消灭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不是因为耶罗波安他有多么的好，乃是因为神不忍心看见他的子民处在困难中，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怜悯的属性使他向世人施恩拯救。所以今天我们得以站立，我们得以重新做人，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才能够存活，而且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要记住，我们有今天的成绩，不是我们比别人好，完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而且常常在我们艰苦困难的时候，神会差天使来帮助我们，神会借着人的帮助将我们从困难中拯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耶罗波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神仍然给他恩典使用他，就是因为神要借这位耶罗波安来拯救他所爱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反省自己，今天 神要使用我们的话，我们也要这样来看我们自己，就是神使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而是因为神要接着我们，把他的恩典施给我们身边的人，施给我们家人、社区，甚至国家。尤其是现今动荡的时代，其实真的有许多的艰苦的事情，人有许多的需要，所以神要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我们刚刚在上完这个神谱在中国的这个课程，刚好就我有参与这个宋尚杰博士的这个课程里面，我就看见宋尚杰博士他在混乱中积极的抢救灵魂，因为他知道战乱随时生命会失去，所以他就非常积极的抢多一个，就是让多一个灵魂得救。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处在战争之中，我自己看见我们所谓的战争就是和新冠病的细菌在抗争，还有很多的歪理在战争。因为现在是我们的世界上很多合法的事情其实并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场另类的战争中，让我们也能够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更多更快的向人传福音，让更多人被毒害之前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就是从亚玛谢和耶罗波安的生命的经历中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有稳固的属灵生命，并且要持守到底，千万不要成为不能蒙恩到底的亚玛谢，有很好的开头但是却很烂的收尾。所以今天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在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要时时的警醒自己，甚至在成功的时候我们会暴露我们生命中一些的问题，就像刚才讲的骄傲啊，当我们看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反省回转，求神帮助。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今天可能我们还处在神的管教当中，生命还在磨练的时期，我们千万不要失望，因为这真是神塑造我们的时间，神要开始使用我们的时间。所以耶和华施恩的法则就是要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所谓正的事呢，其实正原文的意思我看了一次，就是说非常直的，非常正确的，非常正直的。所以今天神要我们行耶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其实就是要我们跟随他行走在真理的正路里面，然后活在他的正能量里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孩子，然后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可以进入到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大使命当中。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蒙恩，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 OK， 我们在这里今天讲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十四章。好，我想我就做一点的补充哦，因为今天在这一章里头特别我们同工刚刚分享的是从这两个王来做一个对比。那的确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他重复会讲的一样事情，就是这个王行神看为正的，那个王行看为恶的。那看为正效法他的主大卫，看为恶效法那个耶罗波安。看好，今天又是出现耶罗波安。当然有时候我们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都会有出现一个不容易的地方，就是很多名字它会重复出现啊。其实一样的，今天我们也很多人的名字是会重复出现啊，只是如果一排列出来的时候刚好那么巧又很一样的名字出现在南国又出现在北国啊，所以感觉上有点混乱。但是今天我想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刚刚说到总结的时候也提到说行神看为正，其实看为正就是神看为正，那当然就是神的标准，就是按照神的法则，按照神的真理，神看为正。其实这句话不只是根据某一节经文或者根据某一个律法或者说诫命神看为正，其实今天神看为正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的吩咐、圣经的教导，其实圣经都指示我们一条正路啊，就是让我们都按着神的意思，按着神的意思来做事。其实这就是神看为正。那很显然，今天如果说从亚玛谢跟耶罗波安这两个王来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刚刚我们礼拜天所分享的，从信仰的角度，一个是愿意按照神的法则来做事 ，OK， 神看为正。那这个我们说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是一个真信徒。但是另外一个，如果行神看为恶，其实从以色列的整个背景来说，以色列仍然明白或者知道耶和华是神，只不过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他们效法他的祖先，特别耶罗波安也效法他的祖先耶罗波安的那一个偏离神的那个就是随从的外邦随从的外邦的偶像。那这个就是属于说，在好像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包括在很多基督徒的观念当中，我知道我信的是主，我敬拜的是耶稣，哎，但是我的家人啊，或者是我的祖先啊，或者是我的整个背景当中，有拜这个有拜那个，哎呀，其实那些也都是都是其中一个。就当他把神当作也是其中一个，当然这个就叫做行神看为恶的事，就是因为他完全忘记神所谓正，包括不可以有别神，就是神是独一的神。可是当人有别神的时候，其实那个马上就已经偏离了神的那个标准。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他偏离了神，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浅白的话来讲，哎，那个应该不算是基督徒。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基督徒，一个是非基督徒。那为什么基督徒反而面对管教或者灾祸，而非基督徒反而好像都 OK 啊，一帆风顺啊，或者说他都做得好啊啊？但是其实今天就像我们处在一个国家，很多国家都不见得是一定是基督徒国家，可是基督徒当中仍然可以很好的生活，或者百姓仍然可以很好的生活，那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包括这个人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不信主，他仍然可以是神在整个他的大的一个法则当中，也仍然可以用这个人来执行来做事甚至基督徒在当中会被管教会被刑罚都有可能 OK。 所以我们这个从大轮过，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当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重复再看第四节，我礼拜天分享的是约阿斯王的经历，现在是亚玛谢王的经历，跟他的父亲一样，就是行神看为正的事，但是就差了这一点。第四节所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同样的问题，上一代的问题，这一代仍然出现。好，其实还不够。这个就是我礼拜天分享的，就是我们做一个真基督徒，我们做一个好基督徒，为什么好还不够呢？行神看为正的，那为什么还不够呢？就是你会看到人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面对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会面对试探，我们会面对考验，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今天神看为正，我们就思想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有恩典有怜悯，总会给人机会，因为这叫做恩典，神不断的给恩典是给人机会。但是有真理，真理就是跟着要导正。可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理论上是知道但是很常当一些事情过了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那个范围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不到当我们接受不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开始发酸，里面就开始会发臭，里面开始会有一些苦毒，我们就会有一种一种 报复的心理，或者说竞争的心理，或者比较的心理，或者是一种人的情绪所带来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本来它只是人的情绪里面的常情，可是当这个问题没有去正视或者没有很好去处理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给魔鬼留地步。那渐渐你就会形成明明是好基督徒、真基督徒，可是却没有做完全合神心意的事，就会陷入在这种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就是里面的一个自我，或者里面的一个自私，或者里面的一个自义，或者里面的一种的骄傲没有废去。所以当这些东西没有废弃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基督徒生命会面对的考验。常常人的跌倒也就在这里，人的软弱也会在这里。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神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也不断的让我们做反省。那今天在我们的牧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刚强的人，会继续越来越火热，真的很感谢主。但是也会碰到软弱的人，我们走着走着会在某一个时刻陷入在一些的软弱。那当你软弱到一个地步怎样呢？我想我们今天从牧养的角度我觉得神给我跟师母有这个恩典，就让我们越来越坚持一些的看法，或者说一些的所谓的真理是这样子，但是非真理会是怎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子抓住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你说个性也好，你说作风也好，是那个是很个人，神可以用任何一个性格的人。可是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我们最终一定要回到底我这个事情在神的眼中是正吗？神会怎么看？或者我这个事情是恶吗？是因为非常的失心吗？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被真理常常来光照的，好让我们就走在合神心意的生命道路当中，使我们可以一路坚持成为一个有福音果子、有结果子、有生命果子、有美好果子的一个人。否则的话，真的人可以刚强一世，软弱一时，可是偏偏那个一时就让他整个人瓦解。我们说晚节不保的意思就是他这一生都很好，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或者到某一个时刻，他在某一件事情上哎呀忽然间一灰心一失落的时候，哇，前功尽弃，什么都好像就瓦解了的，那这很可惜。其实只要一退下来反省一下，其实我们又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我们又得胜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常常产生很强的自我的反省。